主后2009年4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节制。
我们的神在天上，他所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是何等奇妙，他的作为是何等的伟大。想让我们一起用我神这伟大来赞美我们的主。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
都看见我身
感受你生命真伟大，天地都看见我生真伟大。
告他们的天父，在这个夜晚，我们再一次带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伟大的真神，是赐下真理生命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恭敬的在你面前敬拜你。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在一个礼拜的当中，你保守我们平安，你保守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掌权当中。或许我们有遇到困难，或许我们遇到挫折，遇到伤心跟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不论在我们任何的处境，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你带领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这是何等的恩典，使我们不再惧怕，不再恐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可以依靠如同磐石的上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上，你带领我们聚集在这里，恭敬仰望敬拜你。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一起来打开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因为很长我们用交读的方式好不好？我们请这一边的人念这个单数节，你请这一边我右手边的人念双数节，好不好？来，预备，可以吗？这边的人念单数节，这边的人念双数节，好，来，预备，来。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在我主里面所做之工吗？假设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唯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灵粮？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造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粮的指望去打场。第十一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好，这个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更多前书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大概我们都在谈哥林多教会保罗写这一封信与哥林多教会的情境。如果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当时的地理环境，其实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哥林多地区是一个极富裕的地方，那里有是一个商港，所以来来去去的人非常的多有这个来往的商船非常的多，那里是极富裕的地方，很像我们今天的台湾，也可以很像今天的这个繁华的城市一样 啊，各样的啊丰富的食物都有，也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各样的商业的往来非常频繁。所以我就想到，在今天21世纪的台湾，或者是今天21世纪的啊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啊物质达到很丰盛的时代，我们的物品非常多样化，非常精致化，到随手可得的这种境界。或许我们物件的传递也非常的便利。记得我这个前两天啊，我也很少寄这个能够偶尿哈。有一天我就啊这个去要去寄偶尿哈，我真的很少寄哈，几乎没有寄过哈。有一次就去寄偶尿哈，然后他就我寄的时候，他跟我说，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哎，要什么时候到？我说最快什么时候到？我说明天可以吗？他说可以哈。他说要早上，还是要中午，还是要晚上哈？哇，我吓一跳哈。他说哇，现在的这个服务这么便利，还可以选时间这样哈。我就觉得哎，现代的社会真的是非常的便利哈，交通的便利也非常的快。我记得上礼拜六去台北参加一个我们的一个会友的这个啊这个长辈的啊丧礼。早上7:30啊出发哈，然后这个去到台北参加这个告别式结束回来哈，下午啊我跟牧师娘两个觉得很累哈，还可以睡一觉才来教会哈。以前哪有可能，对不对？以前去到台北可能来回要怎么样，要一天的时间。可是现在的交通便利到你一天台北来回还可以休息一下，晚上还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社会的便利性越来越方便的时候，我们是来思考一下，人跟人的距离到底有没有比较近？似乎有啦，因为是我看到高铁上面的这个它的照片，它写高铁前，就是高铁以前那个鞋子只有两双，高铁以后哇就很多双这样。我想到这个便利性还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人的关系好像变近了哈，但是人却好像变得比较不会节制。我发现在这种啊非常便利的时代当中，这种人跟人之间虽然变近了，可是啊我发现人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学会使用东西却不会节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这个啊上礼拜一我们办公室啊这个因为董事长哈啊来这个来参观一下哈，就下了一道命令说我们的办公室都太乱了哈。那我们这个办公室这个三个牧师哈，就只好这个卷起我们的袖子哈，就开始清仓大整理哈。没想到清出来是一小卡车的这些废纸哈，你知道蹲哪够啊哈。我想说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使用东西便利当中，那无形中变成一种浪费，不会节制哈。不是我们办公室哈，是之前我们另外一个秘书室也是这样哈，被这个我们董事长点名到哈，所以呢一清出来哈，听说比我们还多哈。所以我现在想说，我们在这种很便利的社会里面，很富饶的社会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学会节制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学会节制？我常常在反省一件事，就是台湾是一个啊吃很便利的一个社会哈，也是很丰富的社会。常常我们都喜欢去吃 buffet 哈，这是我常常最喜欢用的例子。常常很多人都是把它拿来，然后就吃，忘了节制哈。平常大概你吃一碗面就够了，对不对？可是，一到去吃 buffet， 你吃几盘？超过20盘可能不止哈。好像你是说我们忘了节制哈，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哦，今天好撑哦，好饱，然后晚上都不用再吃。如果吃中午就这个晚上都不用再吃了哈。那如果吃晚上呢？我到半夜好像还在撑哈。你就会发现人在很多事情上学不会节制哈。生命当中也是，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现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跟所给我们周遭围的啊这个物品。时代在变迁，我们很现代的社会人都知道，跨国企业金融的交流使得距离变近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说叫做地球村地球村。 原来这个啊两个啊地球一个地球当中的距离非常的远，但是因为啊各样的方式啊，不是资讯网络或者是这个航空器越来越方便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近了，所以我们的关系叫做地球村。地球村也让很多的人的新的贪婪跑出来，不论在这个人在企业跨国企业，他到每一个领域去的时候，对人的这种啊这个所求无度，或者是造成现在的社会 N 型社会里面贫则越贫富则越富的时代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不再是非常安和乐利。这个社会我们会看见许多人不会节制去面对上帝所给他的权柄，造成了社会不平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面临这样的社会当中，我们要回来思考的一下是，我们到底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高科技带给我们很方便，就如同我上上礼拜去到这个大卖场买一只 MP4， 哇，它里面功能很多齁，我只不过想要录音而已齁，因为为了要这个我们合唱团要这个要一个法国人帮我们念一个歌词，我们去买一只这个 MP4， 没想到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好多种这个它的那个设定都可以用齁，我想说好像我都用不到，但是它却有很多种功能齁，非常的小，再这么大，它可以听收音机，可以他说可以下载这个大概200多首的诗歌齁放在里面，然后这个可以听这个收音机齁，也可以录音，哇，很方便。在这种社会里面，这种资讯当中好像带给人很便利，可是我好像用不太到，我只用一次之后我好像很少拿出来用，我在想说当初我们两个为什么要买这一支，就跟师母两个人在说我们两个真的很浪费，买了这一支只录那一次，然后把它po上网给我们的团员听之后，我们好像都用不太到，好像变成一种浪费。所以在这种科技进步或者物质丰沛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上帝所给我们这些资源，它带来很多的负面，我不知道大概你有感受过了，温室效应，天气越来越热，天气很两极化，不是忽冷就忽热，或者是说金融的便利使得 N 型社会越来越严重，真的很多人缴不起学费的，吃营养午餐缴不出来的越来越多，但是也有越来越多人怎么样，越来越富有。如果你前两天有看这个网路，一台法拉利上千万，订几台好像是半小时哈，半天，我忘记半小时还半天，订几台知道吗？订19台，数字19台我有记得哈，忘记是半天还是半小时以内，就订了19台。这种 N 型社会使我们的人跟人之间感觉距离变近了，可是让我们社会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我们怎么去节制我们的生命？或者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这种权柄，是不是我们是回馈来帮助更多的人？我们是不是学会使用节制来面对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使用各种权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反思去思考上帝所带给我们这些事情。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怎么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飞鸟，跟地上各样的活物。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创造这万物以后，把它交给我们管理。但是今天我们怎么管理？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开始学不会来节制爱这个土地，开始学不会爱我们这土地上的人，或者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爱我们的兄弟姐妹？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自己陈述， 他说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当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有特权跟自由。但是保罗他也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不是因为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得了这些特权跟权柄以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是。他说保罗说我比你们更有什么，更有权柄去享受这些特权，但是我不愿意去享用，是因为免得我成为人的绊脚石，也成为传福音的阻碍。保罗很清楚的提醒在信耶稣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的生命要学会如何让跟与人分享，或者是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觉得我比别人还要好，而是说怎么样去彼此相爱。所以他保罗他陈述他自己他成为一个使徒的印记，再说他有什么样的特权。第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很强调的使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那就是可以当为使徒。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22节、第二章32节、第三章15节跟4章33节里面，这都是在使徒行传强调一个当使徒人，他们因为见过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可以成为使徒。在新约教训里面，我们看见耶稣的教训里面，他不是用信条在教导人，而都是往往用人为对象去关心的。所以从耶稣的教训里面，保罗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权柄不是在于信条上面。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印记，不是在保罗，不是保罗说我已经知道耶稣的复活，我亲自见过耶稣，耶稣亲自呼召我而成为有特权。保罗说我有这样的特权，但是我不想用，因为免得在传福音的过程上变成了绊脚石。保罗也提醒他们说，我知道我在信仰里面我见过耶稣，被耶稣呼召，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我在相信什么。保罗说我知道我在相信什么，这个意思是在说，当他知道当个基督徒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他有权柄，但是他更知道要谦卑自己，学习耶稣的样式去关心人，用人为他传福音当中更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保罗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我们要学像耶稣的样式，学会什么？跟随耶稣。所以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保罗他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是在当他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他比别人更有特权，而是学会怎么样像耶稣呼召门徒一样说来跟从我，学习他的样式。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今天你们就是我的印记，是在说他所传的是耶稣基督福音。所以他保罗在这里他强调他传福音的果效，就是在讲明陈述他所传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见证他的复活，然后传给你们。所以保罗把这个当叫做印证。印证在过去的环境里面，印证就是一个品质保证，也就是说可能他的货品没有什么差错。古时候对这个印证很重要，当货物要被送出去的时候，他会在袋子里面的封口上面盖一个印章，就表示这个是品质保证过的。或者是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邮传递邮递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你要去寄信的时候，你不能不贴邮票就丢进邮桶里面，你可能会被退回去。你当你去这个寄信的时候，你会附上那个邮票，然后多少钱是不是足够了，邮局会帮你盖一个邮戳说哎，这个是 OK 的，你可以传，你可以寄了。印证，保罗说的印证，就是他觉得今天哥林多教会的人已经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传给他们的。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就是我的印证，在说明他所传的是无误的，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另外一个保罗，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另外证据是一个叫做亲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个第二节里面，他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记。那我对那盘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保罗另外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愿意把福音，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给这些人，然后他从这个传递的人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那就真正的印记，不是歪题，不是带他跟随我，而是带他跟随耶稣基督，那就真正的印记。所以保罗他这样的澄清他自己在使徒的角色，以及他传福音的印证是他没有把耶稣基督所交代的福音来传错。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保罗他也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当在福音里面你可以当得的份，但是是不是你学会节制。保罗在这里他其实有一种特权，所以保罗在第三节说，第四节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或许这句话听起来很多人不能明白，在过去的教会里面，也就是说传福音的人有一种特权，就是教会必须供应他所有的需要。当这个传福音的人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时候比较多是巡回，这个人到这里传多久的福音，然后多久他会离开。当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如果这个传道者到这个地方如果超过三个礼拜，他有可能是来骗吃骗喝的，因为教会必须供应他的所需。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虽然我有这样的特权，但是我不想用。保罗在这里很清楚是说，我本来是可以要求你们供应我，但是现在连供应我一半他都觉得不需要。因为事实上保罗希望他传福音的过程不要造成教会的困扰，他也不愿意因为使用自己使徒的名分来取得这个被供养，而落入传福音落空的这种情境。也就是说，你可能只是来骗吃骗喝，你只不过来是要我们供应你。保罗他希望他所真诚的传福音是为了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而不是只是来供应他的吃吃喝喝。所以保罗说，在传福音的侍奉上面，我虽然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但是我宁愿为了避免在传福音的这个事上被成为绊脚石，所以他宁愿不愿意领取这个教会的供养。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学会一个叫做节制跟克制自己，他不愿意在传福音的事上落入别人的口舌，或者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保罗他也提醒哥林多教会，在他们的信仰上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强，而是在主的福音当中，让我们所传的福音成为真正人得着生命的福音。第三个，保罗他在这里提到是为福音的缘故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保罗拒绝教会提供的一切基本的所需，保罗拒绝大概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因为当时候的祭司变成了人的笑柄，也就是当时候的祭司他们吃喝已经超过了当时候人的所有，也就是说一般的犹太人大概一个礼拜顶多吃一次肉，可是祭司因为这个来献祭的人多，然后就把这些肉可以分给他们，这些祭司也因此而吃肉怎么样，吃太多的肉来生病。虽然这是他们的特权，但是他们也变成一种奢华，一种贪婪，成为人的诟病。保罗知道这一切以后，他宁愿 在他服事上面不要变成落入这种别人的口舌，所以他决定反其道之行，他一概不取。他也看到了这些祭司们当时候的恶劣的行为，所以保罗拒绝教会的任何的帮助。所以在第二个，保罗在这里他为了要全然独立生活，或许伤害了哥林多教会的好意，但是保罗就保罗而言，他是宁愿挨饿也不要从人得到好处，免得他传福音当中成为别人不愿意就近福音的这个事件。所以保罗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在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虽然有些时候我们有权柄，但是我们怎么学会去克制我们自己。在我教导学生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人家吵架，我就会跟他说，或许你有理，但是你得理的时候也不要不饶人。保罗在这里似乎他有特权，他有各样的权柄可以去要求教会来攻击他们，但是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宁愿自己独立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似乎是不是来思考跟反省，在保罗的节制跟行为当中，是不是我们也来学习，也做一件不愿意让传福音有阻碍的生命的行为。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福音的生命上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为人的缘故让福音可以传扬。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常常，或许你常常听到说，哈，你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人从你的行为当中看见了拒绝福音，从我们的行为当中拒绝福音。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行为当成为他进入教会或者是愿意听福音的绊脚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我们的生命行为当中是不是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角色。所以保罗他说，他不愿意做一件让福音有阻碍的事情。也让我们从这件保罗他在他的生命当中跟哥林多教会的传扬当中，让我们不断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把属灵的种子撒在这个人的当中，怎么把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不断的回来思考，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成为人的绊，人进入福音的绊脚石，还是他种子里面不愿意发芽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撒种，我们都是福音的种子，但是当我们去撒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让这个种子能够愿意成长，愿意就近教会，愿意听见福音。有时候我们做事需要去思考人的好处在哪里。保罗他从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到，耶稣他在新约里面，你去看看新约当中耶稣的福音，耶稣从来没有用教条要让我们遵守。耶稣看见人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耶稣看了这个人他的需要，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这是保罗从这个他所从耶稣所学习当中，也学会了怎么样去克制自己，在他可以拥有的权柄里面他拒绝。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你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是不是会也学像耶稣基督一样会去怜悯的。21世纪，我说物质是一个很丰沛的时代，你随时可得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是不是会学会节制，还是我们看到了我喜欢的就非得买不可，当我想要的时候就非得要到不可。当我在使用电脑的时候，是不是学会去节制，学会去什么尊重别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21世纪所会遇到的事情。或许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学会跟人分享你的生命跟福音。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被退学，一个美国的学生，我们很好奇他为什么被退学， 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很久。在我教书的时候，我常常跟学生讲，后来我却了解，这美国学生被退学的原因就是啊，美国有一个很重要这个也有规定，就当你抄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必须要附上这是谁的资料，这个叫 quotation， 要知道这个出处从哪里来。这个学生使用别人的资料，没有用上这个 quotation， 这个教授把他定为他剽窃，偷了别人的东西，所以把他开除。这件事让我不断思考，在台湾的教育似乎好像没有教这一个。我从这件事件里面学习，当我们在使用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学会节制的是克制自己，不要变成了这样的事件的人。这件事情我不断在教学当中告诉学生，当你在使用别人的东西的时候，记得要附上 quotation， 就是怎么样让人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别人的。在21世纪的时代，我们可能很容易取得别人的东西，我们可能很容易取得很多的资讯，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会去节制跟尊重别人？保罗在这里他用福音的角度告诉哥林多的人，我学会节制的这个功课，也教他们在他们得着福音的时候，当他们得着福音的时候，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学会去爱护这些他周遭的人。如果我们继续再看下礼拜，在下下礼拜，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你就会知道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很多的争执都在跟生命有关系，他们生活周遭的事情有关系。保罗在这里做第一个提醒，要学会先克制自己的生命，学会当个基督徒的生命，你才能够跟别人分享你的生命。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做《是我自由》。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他说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这首诗歌让我们可以去认识，在我们生命当中，当上帝是给我们生命自由的时候，没有瑕疵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会学会克制自己的生活，让人看见你在基督里面的好行为跟你的生命？还是当你享受这样的自由，当你享受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也成为别人的阻碍跟伤害别人的人？耶稣说，当我们的生命得到自由的时候，也跟别人分享你的生命。耶稣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服侍人的人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
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转走生活中的愁。自由。
上眼睛，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在面对这么快速的生活，在面对许许多多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境或阻拦，甚至是很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决定的事情，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也成为一个在使用各样事情会节制的人，不叫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利益、更高的职位而去伤害别人。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看见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发出怜悯的心，这是神所喜悦的。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面临这么快速的社会，面临许多的这种物质这么丰富的时候，当我们在崛起各样的事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学会眼目保住，学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学会知足，不叫我们看见这么丰富的物质，这么丰盛的这个社会，我们就贪婪，就不知道节制。主真的帮助我们，不只是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的周围的人，更爱惜这块土地。我们看见人的贪婪，人想要用更快速的方式来累积财富，以致造成了这块土地许多的伤害，温室效应、气候变化。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在这样的事上，叫我们学会来节制，也叫我们学会爱惜。主，真的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因我们从你得到自由的生命，你不叫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恐惧、在不安，因为我们一个有可以仰望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叫我们也学会在生命当中学你的样式，就是学会克制各样的事，叫我们学会知足。主，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你的学生，做一个你的百姓，做一个跟随你的人，我们学会看见那个永远的国度在神里，不叫我们爱恋这个世界，而是看见主你的上帝。主，我们谢谢你让保罗这段经文他如何从你学习到克制自己，也会教导我们如何学向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学习我们生命当中如何跟随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的分享，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互相请安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的自由，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会节制，学习耶稣的样式，让人都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也能够享受在主耶稣里面的恩典里面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阿们。